这是知识的理性，是我们一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一讲，神存在的真实性。啊，在我看以前，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儿里边有墨的朋友有多少？请你举一下手。啊，大部分都是新竹的朋友。这彼得前书第三章15-16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理性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并不是一种迷信，是盲目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有根基的。所以别人在问的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这信仰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你必须要能回答个人。往往有的人，我只要信就行了，我个人和天主关系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传福音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受武装自己。对基督徒来说，灵命的两个长有两方，一方面是灵命的长，一个方面是在知识上的长。我们要用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起来，能够更多人的传福音。李德尔在他写的《为何要信》的这本书里边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如果别人问你信仰的缘由，你总是回答不出来。”而是每一次都被同样的问题所打败，那么你的无知只能使无知无者更加不信。他每次问你为什么信，你说不出来，下次再问你，你还说不出来，人家就觉得你的信仰根本没根据。所以今天我们这多数是信主的兄弟，我想还是有必要把有东西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讨论。那么我今天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的真实性。你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个很理性上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搞科学的人、研究人，尤其研究自然规律，我们一切都是自然地在工作，根本没有什么人。就不知道在大陆来的朋友多不？反正我是从小大陆长大，所以受了很多无神论的教育。当时呢，就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说，人当时的身材很低下，认识很低下之后。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认识，就打雷下雨，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就感到很恐慌，所以这样的话就拜各种神，拜山神、拜雨神、拜火神、拜地。那么这实际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这都是现象，这觉得根本就是神，这是一种愚昧、一种迷信。所以呢，当生产力发展以后，意识到自然现象，就觉得这根本没有神。所以呢，一直有一种概念，就是认为。如果你相信神，是因为你是处于原始愚昧的状态、无知状态，认识的低级阶级是相信有神的。那么当你认识进了一步，认识到自然现象以后，你就开始无神。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好像认识有神论是认识的低阶的，那么无神论才认识的更高级的阶段。那么到美国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重新要180度转弯，要面对神，开始这个思想就转不过来弯。尤其很多人都来磨了面试，为攻读博士是吧，都成了很有声的一个科学家或者专家，最后你又回过他又面神，你这个问题临床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来思考很多问题，神的存在是非常真实。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谈谈神存在真实性。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我愿意调理一点，因为美国教师讲的都是讲了算了，我想愿意把大原则跟大家说一下。第一讲就讲神借着大自然启示自己，就是普遍的启示生命神的存在。第二个证据呢是灵性世界的存在，证明神的存在。第三，人的良心普遍的道德力的一致，证明神的存在。第四，基督徒亲身的经历及神的存在。第五，最直接的证据，主耶稣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地方，就从这五方面来讲神的存在的真实。那么关于大自然，神在大自然的启示，神的启示有两种启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大高于我们，我们从认识上从各方面都是很比神要大的很多。那么神如果不借着他各种方法来启示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神的事情。那么神的启示应该分两种，一种就所谓的就普遍启示或者普通启示，那么就是像大自然启示，就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人都看到的这种普通的启示。那么这种启示就所谓的特殊启示，就借着各种异梦或者圣经或者特殊的条件 对多数人的启示。那么我们在旧约都能看到这样很多样的历史。我今天主要是想从普通启示，从大自然的启示看神的存在，这是第一点。那么整个宇宙的这样浩瀚无际，有这样有规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精彩，但是从来没有很好的想一想，这就是不是根据很多人所说的就是进化论啊，心理学说或者是什么经济学说，这样心一算就出来一个，再算出来一个，形成这个宇宙就形成了，然后一直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实际你要想一想，那绝对是很可能的事情。我不说别的，我们就只是说太阳系啊，从天文这样方面来说，太阳系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恒星，九大行星是吧，还有很多微星和流星啊。我们就说从地球最有关系的地球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创造的证明。我们知道地球太阳月亮的距离如果稍微变化一下不可想象，就是说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远一点会小，近一点会很大，大家会想象就是不远不近刚好。那么地球是围绕的太阳在旋转是吧，刚好地球在旋转之后有一个天角是吧，大家知道就知道，所以如果地球就在平着垂直的在太阳旋转的话，两边就永远是两个，那中间就永远是一个，刚好地球在旋转的时候有个天角，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影响四季之分。那么大家想为什么会这么巧妙呢？不大小也是这样，如果地球比现在的小一点，那么它的地心吸引力不够，所以它现在就是它就欺负不住这个地层。如果现在的地球，如果地球比现在再大一点会怎么样？它会大气层存在，但是主要是会氢气存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太阳里边别的行星也是这样，它主要是氢气而不是氧气。啊，再一个是月亮，大家知道月亮的存在在地球周围是非常重要的，月亮本身的吸引力对地球的山脉和海洋的形成都是很有关系，甚至对我们动物的很多生结都很有关系，就是它的吸引。但是月亮怎么来的非常奇怪。那么原来天文学的知识就是说，月亮作为地球的卫星，那肯定就是从地球这样甩出来，在旋转当中甩出一块，那年纪就成为月亮。但是从1968年，这个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采下月亮的岩石的标本以后，取回来发现，月亮岩石的标本，地球的岩石的组织成分大不相同。大家如果有以后到街上的那个空间博物馆可以去看，所以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新宇宙全部粉碎。如果月亮就是像说这样一甩出来一块就成为月亮的话，那么它的原始的组成应该地球是一样的，根本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天文学家都认为这是对这个星球的致命的一击，是从月亮起源不知从哪来。所以这样想，你想想这些难道不会是偶然的吗？整个未知的原因，地球的大小，月亮的形，这一切只能点后边有一个很超的设计的，它就是，而是在地球上。只有现在整个太阳系只有在今天发现水，别的星球那之前在火星上发现水搞生命的，也到现在为止没有。为什么地球上特殊？而从水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物质的弱张冷缩是吧，就是的，唯独水是很特殊的，来着水有反喷散，也就是说水在零上4度的时候体积就是密度最大，当它从4度再降到6度的时候，它体积反倒膨胀。为什么冰总浮在里面上？是不是？那么再想过没有？如果是水也像别的物质的越冷越缩，那么一阶冰就往下沉，一阶冰往下沉，那么到了天，整个水体会全部冻，严严实实冲到了地下，那么整个水生生物没有存活的可能。刚好水就是要反膨胀，一阶冰就浮在上面，对下边的水生生物全部保护住。当然，你得从水化学和作用来解释水为什么会反膨胀，这从科学角度讲，但是你就讲不出来为何水足足让它有这样一个性，这些我们从来没有过，就觉得是自然规律很奇妙。我是学生物的，所以我愿意再举一点生物的例子。整个生物界是很奇妙的，我但是从大方面讲，你比如说动物和植物就配搭的这么啊，所有地球上的食物是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从太吸收太阳能，然后变二氧化碳，最后到葡萄糖这样一直下去，那么它长出各种果实，生成多，那么就在养活动物。那么动物呢，有小动物，大动物吃小动物，反正最多的是从植物来。 那么就这样循环的很好，就是物质循环。但一学生物学，首先学这个轮环，对吧？这个食物的锻炼，那就配合的这么好。而且植物在行光合用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气，放射氧气，对吧？到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怎么样？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你是就这样配合的这样牵引物，你俩这都是偶然的吗？这就是进化，自然进化就能证明？不是。再说，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已经进化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现在分子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现在第一点，关键的分子生物学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你比如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整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包括动物、植物在内，就是 DNA， 对吧？当然除了少数的基因和原始的可以用 RNA 来做遗传物质，都是 DNA。那么 DNA 呢是一个什么？是双螺旋结构，就是两条链了。这个结合起来以后，然后螺就要旋转出来。那么它链之间呢是用氢键相接。那么它就这个链有什么特点？就是说它可以分开，线一断了以后，它就这个链分开了。那么它可以别的方面，再按照它这个碱基配对，不可以配上一个链，这边再配上一个，它就变成两个了，就这样子。那么 DNA 最后通过转录变成 RNA 再这个信息再通过翻译就是成了蛋白，这就是整个生物化这个生物的基因流。但是在40年代，就是二十世纪年代，当时就生物学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突破的时候，大家就在想生命的遗传密码究竟是什么。当时最灵气的、最有希望的、最有才华的生物家、生物化学家、化学家、物理家都跑上来，都把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因为觉得生命现象这样大，怎么可能 RNA 像这个核糖核酸简单就能够把信息带过？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才能够做。所以呢，就是研究蛋白质的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各种这个各项，是很有才华，全集中在那儿，很巧妙。其中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毕业的，在50年代初期毕业的一个叫做 James Watson， 他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坦白说，我看了一本这么厚一本书，就写当时 DNA 发现那部。那么他是很用功了，年轻学的时候也不是很努力，但是这人很有才华。上学的时候都追女孩子，就不好好，根本不好好念书，但是笔记记得很好，非常简，所以这人还是很有了。就后来呢，他在多了一年博士后，在美国好像做什么东西，那么刚好后来说你到英国去嘛，因为有开放实验室啊，那个地方有个 Crash 在的，他呢现在想搞这个核酸的这个晶体做，那就上那儿去做。就他做了去到了以后，两个那个是从物理出身的，他是学生物的，这两个研究这个 RNA 的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你缺了一个点就把这双螺旋结构就弄出来了。就53年出来paper 写的很早，上一次发表的只有一页半，但是这个生物学划时代的双螺旋结构一出，整个把密码就全部解决。而且现在就是说 RNA 上这个 DNA 上就四碱基来回变，就把整个生命线全包括。大家原来都知道想这个啊，因为这么简单怎么可能，就是可能。现在你要从统计意义上来看，你就觉得非常惊人。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知道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大概是300个氨基酸组成，那么每一个氨基酸呢是有3个 DNA 上的碱基来，对吧，就3个碱基来 code 一个氨基酸。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300个组成，大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大概就需要1000个，900到1000个这样一个 RNA 的那个就链。当我们来算算，如果1000个核苷酸组成的这个 RNA DNA 链有4个碱基来配对，它一次组合有多少可能呢？有4的1000次方，这么多可能性，就可能组成这么多。那么它可能也许没有概念，4的1000次方是多少？没有概念。我可以再说一下，4的1000次方等于多少呢？等于100的600次方，还是没有概念。那我再问你，大家也许有一点概念。最近现在有人统计，估计在整个宇宙之间，我们所能够观测的宇宙之间，总电子数只有10的80方。大家想想，就是为什么生命这么奇妙？就是这样来，它核苷酸这一变，所有的生命前面全都包括在的。所以昨天戴牧师不讲，就是说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人这样就始终觉得这个不可能，这个神就说他就用这个去做什么？那你怎么能想象到这样一个东西能够来回碰出来的？解释不了。而整个动物界的奇妙，大家也能很知道。你觉得蜂可以造蜂房 ，exactly 的六角形，谁教给他命？他是会了。 能去做还不能做了。最近我因为三的关系，我要做一些新生耗子税，就是说要两组耗子，就是说一组呢是这个剖腹产，就看他已经到分娩的时候，要剖腹不剖腹的，然后把这小耗子取得了，各种指标去；另一种让他自然生，是吧？那因为时间都是两组耗子差不多，所以头一天呢，我们就先做这个剖腹产，当我们就很有思想准备，因为你耗生子耗子又多，那小耗子少，那么就是还要给他剖腹出来以后，还把尿要绞掉，还要把那边的这个一胎要去掉，那怎么容易的？是我这个设计的时候，我还要去，我们早就计算好应该怎么各种很精细的手术，选择这些检护剂全都准备好，就这么弄。最后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剖腹。好的，根本我从来没做过的。这个他的，因为他耗子是很多，所以他这个子宫啊，就像一个长口袋一样，布口袋，你吹着那个长的气球的长条的那个气球，整个大以后就是一个长的，啊，你这简直不敢下呀，那个老鼠在里边都是透明的。慢慢慢，容易先，然后把这图剪开，剪开还不算呢，你一个小耗子还背一个胎包的，根本不敢下，那个下剪你就怕老鼠就碰坏了，是吧？最后没办法再想问题了，一点一点，一个老鼠这样做，把它剪，最后脐带根本不敢剪，脐带那么细，你脚上鞋怎么办？就没办法，那肉皮薄的呀，就放往那一放就粘住，就那么薄，根本就像那个粘膜似的。最后我们两个人忙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最后。妈的，馒头大就还死了好几个，没办法，所以第二就开始这个自然生了。我就非常好奇，我就看这耗子它，对吧？你人没有办法，我就看看耗。最后来看看就工作了啊，这然后这耗子在里边东西看得很，马上就快要生了。所以我们实验室好多女同胞还说，快赶快盖上，别受风。对啊，我是根本不管。另外就是这寂寞太粗了，他受不了。我说你不管，就趴在眼睛里，他怎么办？这耗子还在家养了吗？还受风。但我关心的是看他怎么，对吧？人没办法，他怎么？好家伙，一会儿你就看他，一会儿出来以后，你看他嘴一下过去，就把这个小耗子吐了。很脆以后就一点一点，很快弄得干干净，往旁边一放，他就等着，他就该个填在身上啊，把地上弄得干净。然后等一又一个又出来，就这样。那么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间一个，而且中间呢，我就发现好像他在吃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这两个小时没动，我就看。最后发现他是在把他那胚衣，然后把那个就是这个胎哈外边的血全都吃了，甚至像那个血滴在那个木头屑上都把它显现到这里。后来我突然想，人也这样吗？人在飞远的拼命吃鸡蛋，对吧？营养有了那你才能生。现在美国比较进步，是跟你说营养在你不过反正他就是靠这个来积攒的能量。那么最后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十几号就全部生出来，而且他把防卫的很好，你根本就想把他嘴含着他。用脚叼着它，大家知道那耗子还有多尖，那个脚有多长，他把它弄掉。后来我最需要一点，我就说看看他的脚怎么弄。我当时就不敢去了，对吧？我就把它拿出一个好的小耗子，我放在显微镜上看，看你都不敢想象，这脐带就是从根儿，噼啪啪抓的一点血没有流，而且一个耗子就像给孩子们洗完澡以后打那个爽身粉那样，光光溜溜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当我真是服了，我真是服了。我当时就很感动，就是说他看福音书里面讲，就是主耶稣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吧？讲到了很多飞鸟都是神创的，他怎么会啊？如果他是投生的话，谁叫他？我们原来解释是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从来就不，所以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以后就是见不惯，见惯不惊，这种都是奇怪，都是自然力，就是自然，但是自然力是从何而来？我们也问过自己，没有。我们知道任何规律、任何法律、我们社会的法律或者是我们现实的规章都是要靠权威来制定，而且它的执行也必须要靠权威来维持。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自然力，它怎么会白白的就在呢？必定后边有一个设计者，还有一个人，是谁呢？这是我们三位。过去我们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完全把它解释为自然，实际我们把这个自然力本身当我们心中的神，到这就为止，就是自然力。实际所有的规律自然界都是受造之物，它不是造物，唯一的一位就在上面。所以我想大家的奇妙就是很清楚的说明，宇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整个人和动物的形成也不可能是自然，完全是造物主的匠心的设计。 那么这就是我讲的几点神的普遍性，真理神的存在。那么正像保罗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和荣能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虽然没有看见这个神，但是你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就在这儿。就像你看见一个非常壮丽的一建筑物，你不会相信它是砖头瓦和石子，毕竟有个设计在那儿，就是这样。那么这点我讲灵异世界的存在是神存在的第二个证据。那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对灵异世界的存在是一直是持否态度。那么像我可能跟大家一样，从小就听自己的长辈或者亲朋讲了很多一些鬼的故事或者是很多电视，所以很害怕，既害怕也想听，越听越害怕还想听。那么当慢慢长大以后呢，对这些事情就慢慢吃火炼炭，这些是不可能的。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上，就是说，一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不可能有灵魂存在。但是，你否定也好，你肯定也好，这事实都是存在。那么，我想只分讲两点。第一点是本身的经历，就是在文化大当中呢，我下放在一个地区，后来在学大寨，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去学农业大寨，我是负一个小队啊。这有一天呢。另一个小队的突然来叫说老冯你快去，说这个我们这出事儿，正是要上工的时候。说什么事儿？说那个我们的那个鬼附身了。我真不相信，我说怎么会鬼附身？但是去我又不能不去，说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果然那情况怎么样？我一大堆的那个身上的。他一看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女的在说话说胡话，在那大爷都鬼。我又问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那个队啊很穷，原来当时就没有农村捅得很死，没有自由，所以根本工分分值大概是一毛三分五一个工，所以也想搞一点副业，但是没有什么副业可搞，怎么办？就是后来他这身上这块有些沙，就是地下就是沙可以挖出卖到县里的翻砂厂，就做翻砂的时候，钢铁厂翻砂的时候，那也很便宜，也有了收入，就开始就去挖沙，挖沙任何副收入没有，越挖越深，你想到最后。就塌方，一下把一个人拍死了。拍死了，当时也很穷，最后也没有怎么给他装检了，就把人出来以后，天干净草席一裹就没。那么这个所谓鬼附身，这个女呢，就是说的这个男的被压死，这个男的这用他的话的全是邻居，是生产队这个女的生产队的外头，说话的腔调完全就这个死的这个腔调。我当时这样。说你为什么就你走的时候连我衣服也不穿，棺材也不做，我这事是就过不去。哎呀，我当时听我也不能问你，可是也不能全信了。这正是在生产队要上工时，大队都不上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赶快叫几个小伙子去把他请到屋子里，大家赶快上工，回头再说。后来就去了几个壮小伙子，这人身体很弱，这个女的拿不动了，四五个小伙上去就弄不动，他就脚上钉了似的，动不动。哎呀，我说那怎么办？也没有经验，我就现在就上，现在赶快让他家里人来说，也许有效。赶紧把他家人找，就是把死者的你家人找了。他跟我说你都死了，你就已经没办法了，你也不要来搅乱我们了。以后你需要，我们到时候给你换衣服，然后再给你弄棺材，你就走吧。说好，走，不然我还想喝一碗水。就赶快弄水，就拿大碗喝，弄一碗凉水，一喝，不然马上倒在地上。一喝，我说你怎么了？对，这是我亲身经历一件所谓鬼附身，当时以后对我震动也很大，但是这个本身和我的唯物主义的这个观念是不协调了，所以他们不再去想它，就是根据有人那一种很消极的方式，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对，我不想就算，所以一直不再想这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到美国来以后，我看到一本书叫《死怎么回事》，这本书是叫一个叫莫瑞斯的。写一本书，他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神科权威，1976年被选为这个美国心脏学国家教授团的成员，所以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在由于现在抢救技术发展以后呢，很多临床病临床死亡的人都可以被抢救过来，他有好多说，那么一抢救过的人就说他们当时在临死的状况下见到了一样的事情，哎，当时就对他震动非常，开始他不相信，但是病人越来越多。 后来是促使他写下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边说的，他说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要研究什么事实来支持或否定某一种信仰，如果这些事实恰好和某一信仰相符的话，你们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那么这个人是美国的新疆权威，我相信他说的全是真的，他有名有利，他不需要再去吹风什么验证去得什么权了，他已经很有权，他就写他说他说的故事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是全是真的。那么这很后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我只想举简单一例，就是他让他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给我。当时呢，他在就是要诊断心脏的病人的时候，就让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里边让他跑步，慢慢慢跑，然后正常跑，跑到一定时候，如果这人心脏有病会出现心疼或者别的，这个是临时的诊断，因为让你去看病，不发病的时候你看病病人了。结果他就刚好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乡的邮递员，带40多岁白人向他而去，结果去就开始慢跑，跑正常，突然心脏停止跳动。倒在他了以后，一看就倒下去了，又看到抽筋，然后肌肉整个开始变蓝了，因为缺氧的情况，又红着就变蓝，就现状就心脏没有跳，然后捏这个脖梗对方也没有任何反应，知道已经死了，那就没办法，赶紧抢救，就在他的地上开始抢救，或者用各种办法，电击什么全都不，最后用前导器，就是用电了，直接从这个锁骨到这种插进去，然后有电流在里边，让他整个心脏全部堵死了，这样抢救他，然后做外心脏按摩。结果这个人是醒来活就醒来活就好几次，一醒来就非常恐怖，就喊大声喊，解释起来我地狱里边，我在地狱里边。他自己都不相信，怎么是在地狱里边？他根本不相信。他每一次一复活以后，说这病人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以前他因为这罗恩斯是最高大一人，他做心脏，是外心脏的按摩，他会非常有劲，有时候就会把肋骨都会损伤的，就他使劲的按。所以一般病人一活过来，首先第一个就把马上把他的手推开，因为太疼了。但这个病人，所以你不要提手。照样我再回到地狱里边去。其中您是说我是大夫，你不信的，虽然他也是一路从小就是受刑，这什么地狱，他你不要用这个理由吓我，你就去游你的地区吧，他就还这样说。所以连续抢救了好多次，但是最后发现这是真的，真的非常恐怖，他从来看见这么恐怖的。最后一次又活过来，最后他就问这个罗尼，他说我怎么能够不再回地狱去。罗尼就想办法想不出来，说那你就祷告吧。那个病人说：“那你就听我祷告吧。”你说：“现我是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听你祷告？”但是那病人一再去接受。病人说：“好吧，反正在主日小时候还学了几句，非常简单的祷告了几句。”他就说：“父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让我归向你。如果我死了，让我进堂；如果我活着，我就跟。”就这么简单。他说：“没有了，我再活不成。”结果后来这病情况就稳定，稳定后来就转院。转院后，诺伊斯就祭奠，非常尊敬。他也是基督从小受洗，但后来事业成以后把神也忘了。他写的非常形象，回去拍圣经，盘去上面的神，开始拍，甚至把讲的非常清楚，最后有神明，我说并不是人死过，但是也确实没有。按照定命，人都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审判后有人上天了，有人下地，所以他从此有这个是细心的读圣经，非常敬畏的事情，而且是讲的很清楚，死后人有神明。那么一个礼拜以后，他再去采访他，带着笔记本，他就问我当时给我讲的地狱的情况，你能不能给我说说？那个人什么地狱不知道，没有，从来不知道是美国什么地狱。当时跟我说，我说后来罗尼斯后来才发现，他很多病例以后，他才发现太恐怖了，太震撼，是他潜意识的把他压在里，他不敢说。他记得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的生母，就这个邮递员，他的生母死的时候才21岁，他才15个月，他父亲很快娶了一个。另外娶一个，就根本就没给他提这事，他就根本才4、5个月，他们是21岁，但他可能还见了，在他死亡的时候，他见到看见他们，这大人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他姨妈知道这事以后，就把多少年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举着，说看看是哪个，他一上去就阔色的头，嘴什么样，他就第一眼看了一眼，哇，砸下去，全家没办法，就是真的。这个后来信主，而且很好的信主。他这个很腼腆，但是一对一的传讲的非常很，就是这件事情不使得罗尼斯最后去大量的采访写下的，就是灵性事件是真的。我看你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不是人死了就完了。后来他写了大量的事实，就是说人在死了以后都有这个感觉，灵魂出窍，就他觉得他突然就从他的躯壳里边出来了，有的是浮天花板上面，有的是在门后，你都看见你的躯体躺在那儿，你在抢救他。 他一个护士，他得跟他一块工作的一个护士，因为结果你最后有一天上吊了，在就在医院里，就他发现我整个眼睛舌头全都凸出来，都已经断了，他马上就抢救，都抢救过了，抢救过结果那个护士说都还记得很清楚了，说当时抢救我的时候，你是把你格子的这个棕色那黑色的西装铺在下边帮我躺，就那时他完全已经得了气，而且多少人抢救，还能说得很清楚。而且他还抢救过另外一个人，就是说抢救六最后抢救过来了，第六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跟另外的不说，他说我们再踹一个，如果这次还不行就放弃了。他后来很后悔说，你后来一会后边病人活着说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放弃难知的，但是那次他完全是没有死亡，根本不可能。所以很多人就他不在天花板那里下边抢救的，看见他亲人来，他就还想说你不要哭，我在这儿我很好，任何感觉他穿过任何地方，手这样交叉或者从人穿过怎么去碰没人理他，他给任何插入就像主耶稣复活穿门而入，他也是这样，就是多少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唯物论来讲，那么就是唯物唯物，但是这确实有人曾经问过，你基督教是唯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我们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物，对吧？你这都概括不了，我们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灵性，所以那么证明的存在也有邪灵的存在，实际现在确实是有些邪有些人赶鬼啊，确实能做得到，但这都是邪灵。那么很多魔怪的知道撒旦这些堕落的知识，他也有一定的灵性，但是都是要失败，所以你看很多扑卦的他们也是完全不行，但这种凡是在扑卦的时候有基督徒在场，他们做不起来。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一次刘元芬牧师到我们的亲自讲的例子，他说他都在这个大陆听到的时候，有几个也是搞就是法术的，可以一点进货的事情，每一次就告诉他快走，他们知道他在那儿他做不起来，所以他也很贵的讲完到他赶紧就离开。那么有一次他已经离开一个差事，他突然走一半他散忘了，他回去散去散以后也不知道那孩子变法术了，他一过去那些人就不动了，就跟着大家说你干什么，扭头一看刘元牧师在那站，哦他回来不行，那都没所以说一邪不压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灵性在的存在，那么你就不可能科学或者你能看出来神，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是神的存在一个佐证。第三方面就是人的良心和普遍道德律的一致。那么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神是按照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很多东西呢都是普遍一致，而且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啊，这是圣经里面讲。那么完成我来第80年初一来美国，开始很担心，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社会制度不一样了，大家可能相处会很困难，但是没想到美国的时候他很好，你普通的这个人或者你的教授或者你社会人大家的观念都差不多，虽然说有些价值观念或者有些伦理观念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最基本的还一样，你的崇尚大公无私勤劳俭朴，那还东西还是一样，你具体道德律好多东西都世界各地都是差不多，虽然有一单子基本的东西是，而且呢不管在哪个部落，先进的也好或者先进的城市或者落后的部落，现在人都发现都有拜神的倾向。不说有人根据宗教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就是说宗教这个崇拜史是开始崇拜多神，然后逐渐变为崇拜单神，但是现在发现的证据恰好和这相反，你最落后的部落去看，他们最先的既然是倾向就是崇拜唯一的神，那么谁叫他们这样，就是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就有那种自然的崇拜倾向，而且道德良心啊。这个唐凤荣牧师在他智慧人生里边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件事情，几十年前这一对年轻夫妇原来住在墨尔本，他是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是不运动，最后男的一气之下被女的杀了分尸然后埋起了，最后他潜逃了，那么后来这夫妇都失踪了也不知道的，最后警方查无踪迹也就算，就说这两个失踪，最后他就东岸一直跑到西岸，最后开始就觉得自己做事了，重新做人，一直从头干起，最后还娶了很漂亮的小姐，最后开了一个洗衣店。那么25年以后，他突然失踪，这男的突然失踪，这女的外父到处找找不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说你孩子怎么在那，那么他赶紧去，那么警方就把他孩子的过去杀人情况，他怎么都不相信，那么就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们夫妻也很好，而且儿女也很好，他们是那个地方的模范家庭， 是根本想不到会做的事，结果他就亲自去问他的丈夫，他丈夫说是我去做的，25年来我是确实无法忍受，如果我不去谈自首的话，也许我就身体就会崩溃，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自首，然后受什么去罚我的责任，不是警方骗人自己自首，这是属于一个良心。所以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里边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历来已感到惧怕，第一是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东西。这是罗马书3章16节非常的点，就是说神借着大自然启示我们，神借着他放在我们心的良心来替我说话，让你明白真善美，什么是真的善良，这都是同意。最后第四点，就是基督徒本身的见，就是说神的存在，我刚才讲了，除了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在特殊的情况彻底人的启示，那么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这边可以讲一两个例子，我曾经听过加州地区一个叫许志伟大夫的一见证，我听过他的录音，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许志伟医生呢，是香港长大，14岁随着家庭受洗，然后到美国来念学位，一个 PhD 一个 MD， 所以后来他在南加州家庭医的时候很快就非常富有，事业非常成功，所以随着事业的成功呢，他把神也就忘得干净了，就到美国以后再没有住过礼拜，再没有祷告过，就一直靠着事业的成功在一直往上，结果就是基本要有什么什么，住了7000平米的房子，又或是要什么什么，但是很奇怪，说意识到这个时候，他非常悲伤，有说无可名状的空虚感，比如说他自己在单独在一起，他就会哭，就会掉泪。那别人也想不到啊，他这么成功，儿女双全，妻子也很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想的很简单的事实，看我现在就快死了，我还能过多少年？就得死了，觉得世界很不公平，他觉得人生有限。会进行感恩的，那么后来他就觉得他的肝脏不适，后来就去检查，一检查肝，因为当时已经比较有名气了，所以当时也不敢轻举轻易诊断，就把南加州地区大概9好多卫生都汇集在一起来诊断，而且最后呢说为了确认期间呢还做肝穿刺，取出一部分组织来组织切片，最后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肝癌后期，而且遗传肠部这个全部都咽炎了，咽的时候基本没办法。那么最后给他的结论就是说，恐怕还有半年，最多半年，2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考虑给你做肝脏移植，就是从好人死人的好肝脏给移过来。那么这次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如果成功了，再一年，咽炎。非常严酷，他当时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就是结果他就没办法，最后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最后他去还有一个牧师，他给牧师打电话，就是说非常遗憾听了一消息，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帮得到你，他不过既然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试祷告的，所以他说当天晚上就没办法就跪下来祷告，到美国就是第一次跪下来祷告，他说我祷告很简单，他知道说什么，这么多年没给主动了，但我跪下来说，我也不配在你面前祷，因为我是太不够，但我也不要再说什么了，你也知道我，如果你真是存在的话，你真有神的话，就你在我临死的时候让我看看，就这么简单，祷告完满面的，他一祷告完马上身体就轻松了，他说这不是精神说，他是大夫，他这不是就是，就马上觉得心里就解脱，然后他就给其他儿女再说的话，他说你以后不要信我，我真走的话你们要跟着走，那就远离他。最后呢，但因为当时还没仔细评估，叫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呢？那么最后他女儿想说，爸爸你就去做这个手术，活一年也算一年，最后他同意去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比较大，与好的医生沟通的，就把腹腔一拿，那天大家都傻了，没有病灶，好好，这不可能。最后也没办法，既然拉了又不能就这样缝上，又取一个梗。取样取出来就原封就缝上，一切片没有癌， 那么这前第一次诊断到此诊了多长时间呢？九天，只有时间。后来大家都不可解释，所以大夫最后都摇头，因为都是很勇敢，说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少遇到像你这样的病人。他就这么好了，好以后现在是到各地去做做检查。我是这样听了他们的论点。你说这神不是又活的，不是全心祷告的神，就在我们这儿。那么我跟你讲了以后有机会再讲，也许为什么成绩最后一讲我可以讲讲我个人的点，今天没有时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神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访问过，就今天昨天今天主信息我们两个都一样。我还没啊，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啊，就最后一点就是说最直接的证据神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就神也访问过我们这个星球，就是道成肉身来我们的世界上，亲自让我们传国传讲天的道理，最后他为我们受死，最后复活升天，现在还在天上为我们带，这就是我们最切的证据。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是脚踏实地，就是这样，我们这是事实的信仰。那么所以我下边第二讲就要讲的就是基督复活历史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复活是真的，那么就今天下午来讲。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再简单的提两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的存在是这样的真实，我们讲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神，那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理性上的障碍啊，就刚才我开始讲，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信神就是愚昧的原始，那么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当然你就觉得信神是愚可笑，这实际就是说是一种两极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然相，所以去拜水火神山神，那么这个实际是我们在拜着受造之后再拜这个自然相。那么今天你认识提高以后，